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和他的这个巨大的梦想就形成一个特别强烈的反差。
46年就奇幻了，哇，真的是不得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我们饭桌上现在进行的是圣诞派，圣诞要吃苹果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
嗯，在这，哎，不行，我得换个声音啊。在这美好的季节，让我们一起来庆祝圣诞快乐。
有什么可庆祝的吗？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一定是在圣诞播出啊，所以我和阳光想了一下，我们要专门为圣诞节制作一期节目。
对，
咱们去年呢，在圣诞一个星期过后了，我们才做了一个节目。
后圣诞。
对，后圣诞，我们做了一个电影，当时是狄更斯的，叫《
圣诞
颂
歌》。对，海伦当时让我看这个《圣诞颂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好老啊。但是我们不是在北美长大的，我们在中国长大的，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没有看过这类的东西。
对，
这儿的小孩呢，可能就是看着这个东西长大的。
是是，
这个电影对他们来说啊，就像鸡毛信对咱们来说。
哎，对对，
我们觉得特别老掉牙的东西呢，他们没看过。他们觉得从小就看的东西呢，我们觉得还挺新鲜的。
我现在不是说的圣诞颂歌，虽然我们接下来的谈话跟圣诞颂歌有关系，但不是那个哈，
比圣诞颂歌还老。
没有没有，有关系，关系在哪儿哈？我们今天也要谈一个电影，而且我们很应景哈，这次。次呢，我们播出的不是后圣诞节再播这个电影了啊，我们来聊一个电影，叫《生活多美好》，也叫《美好人生》。我为什么说哈这个电影跟圣诞颂歌有关系呢？因为它之前是一个很薄的小是一小册子，这个作者他不是电影的时候哈，是写这个书的作者，他当时就是看了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以后，他引发的他就写了一个很薄的小册子，编了一个故事。
但是我看那个电影开头的时候，他说是根据广播和小说一起改编的，这和咱们广播还有一定关系。但是这个电影啊，绝对不是我们把它硬拉来冲这个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的，
当然不是，
因为它是很经典的五部圣诞节电影之一。
对，
这五部圣诞节电影呢，有我们之前做过的圣诞颂歌，也有这一部生活多美好，
对，
还有三部，在今后的三年，我们每年推出一部，然后我们就用这五部电影陪我们五个圣诞节。
对，非常好啊！但是我们得先提一下哈，就是这个《生活多美好》这部圣诞电影啊，年纪很大，比我和阳光的年纪都大哦，
比我爸妈的年龄都大。
对啊，今年都70多岁了，
他就已经快80岁了。
对，他是1946年拍的，
二战刚结束的时候拍的，对，
拍的电影。
但你想，一个46年拍的电影，他不可能拍的是46年的事情。
对对对，
他拍的就是美国20-30年代、4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的故事。
对，我们还是先回来讲讲这个电影。其实我挺开心的，为什么？因为一讲到这个美好的人生啊，我就脑海里老是有很多圣诞歌出现。你大概也知道啊，到圣诞季的时候，电台呀都会放很多圣诞歌曲。我昨天还在跟我女儿说呢，我说哎呀，真开心。我说一进12月份是很开心的日子，按理说哈，冬天嘛，12月份不管在哪里啊，除了在我们沿海南部城市比较温暖，但一般的城市、一般的地区啊，冬天都是其实蛮冷的，就是那种冬天的凛冽、冬天的萧瑟、啊，给人的感觉是不舒服的，就或者是比较颓废的。但是呢，当圣诞歌曲响起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心里很温暖。因为那个日子啊，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是知道圣诞节是因为耶稣基督降生了，这个日子的温暖不在于他可以购物，这个日子的温暖和美好是因为耶稣基督降生以后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人生的盼望，人生的意义之所在。
现在的世界，现在的社会啊，现在的周边已经不是一个以基督信仰作为所有文化的基点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所以你在社会上可能他们把圣诞节已经世俗化了，但是你在教会里这个月还是不一样的。
是，
自从进入12月，我们每一次的崇拜都是以主耶稣基督作为凸显的一个核心。
是的，
然后大家都关注在主耶稣基督 出生的那个地方，那个伯利恒哈。然后呢，孩子们在排练节目，大人们在准备礼物，大家都真的是像准备一个节期一样来准备。
对，因为确实是一个节期，因为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节期。
对，
好，我们还是不扯远了，我们回来。那这部圣诞节的影片哈，叫《生活多美好》。他是获过奥斯卡奖的什么最佳影片啊，最佳服装啊，最佳设计提名，你听、
哦、就是被提名但是没得奖，
从来没得奖，但是
提名也了不起。
对，但是哦，2004年 BBC 曾评出未获奥斯卡奖的最佳影片、
哦、
这部影片名列第二，你知道第一是什么？
肖申克的救赎。
对，因为肖申克救赎也没获过
奖、
嗯、提了一堆的名儿。
肖申克救赎是95年的，这部电影是46年的。
46年的。
整整差了将近50年。
对，但是他获第二已经不错了。
对、
嗯。所以我们真的在圣诞节期期间哈、嗯、我们来讲这部电影。我当时我推荐给阳光的时候，他说啊，黑白的呀。
对。
他那个封面是黑白的。
是。
其实真的也是黑白的。
对。
但是我想很多人可能看的时候会看到刷了一点漆的。
没有，它是一部彩色电影，它不像是旧照片上色那么那么死板。整个还是比较自然的，
它还是后期，
但色彩不丰富是肯定的。
它是后期加的。
是是。
啊，怎么说都是后期加的。
它是后期做的，但是还是比较自然的。大家不要担心啊。
嗯。
这部电影虽然出品那么早，
嗯，
但是我和 Helen 基本上可以确保你会很愉快，很温暖，
很温暖，
而且你也会去欣赏那个电影语言、编剧的构思。
嗯，
其实我觉得很大的一些，包括演员的形象，很多因素呢，在今天看来仍旧不是很落伍的。
嗯，
当然技术是粗糙的、原始的，表演有时候是生硬的，这有可能。
嗯，
但是内容的丰富，因为它对白非常非常的多，
对，
所以它大量的对白呢在里面，尤其是这种很诙谐的这种对白呢，就让你觉得这个电影不是那个年代的电影，而是和我们现在也蛮接近的一部电影。互相之间的很多隐喻啊，互相逗闷子、开玩笑、啊，很多的节奏挺快的。
对，但是我想说哈，阳光哈，这部电影它因为有非常强烈的这个背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文化，比如说刚才我们虽然说了一点点关于西方过圣诞节的圣诞文化哈，但如果我们不了解在那个年代1920年左右哈，美国乡村或者是叫美国城镇他们当时的那种文化的话，我们也很难欣赏到这部电影的美好。而且我自己啊、哦，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我经常给你讲，我这个脑袋和这个眼睛经常是被好莱坞的这种大片呐、啊，这个声光色的这种绚烂呐、啊，给洗过了啊，因为老看那种影片嘛。突然，当我刚进入到这个电影的时候，实际上刚开始是不习惯的，因为它的色调啊，那个音响啊，
对
啊，还有说话的方式啊，你都觉得老掉牙。但是当我沉浸进去看的时候，我很感动。
你是被情节感动？
情节还有表演，还有那个纯真的年代，
嗯，
所感动、
嗯。对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来沉浸式的分享这部电影，好吧？
好。
那说了半天，咱是不是还是得介绍一下这个电影的大概情况？好吧，我来讲一讲《生活多美好》呢。它是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主人公呢他叫乔治，这是一个小男孩啊。
嗯，
他从小就心怀梦想，而且他本人的特质也是那种冒险型的啊。
嗯，
他从小就有一个理想，就是长大以后周游世界。
嗯，
可是呢他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生活的一个小镇。
嗯，
而且他也从小想扬名立万啊，扬名致富。
嗯，
可是最后又不得不继承父业，在镇上啊做了一个就帮助穷人贷款买房的职员，那是他父亲的一个公司哈。
对，他其实是这个公司的职业经理人。
对，他爸爸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嘛。
对。
啊，那他这样一干呢，就是几十年默默无闻的在这个城镇，看着他身边的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啊、毛根朋友啊，
对，
都已经展翅高飞了。
人家都在全世界各地挣钱呐、旅游啊。
对，还有包括他自己的弟弟哈，也是非常优秀，
是
他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他弟弟了。
对
啊，他弟弟毕业以后呢，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
对，
那在二战的时候又成为一个优秀的飞行员。
对
啊，受到总统的接见，
是被总统授勋章。
对，
而他自己呢，因为小的时候啊，
嗯，
有一次跳到冰窟窿里头救他弟弟，
嗯，
他自己的耳朵有一个耳朵失聪了，
嗯，
所以他就没有能够在二战中为国家出更多的力。以至于他就做一些特别频繁的工作，什么空袭预警员啊什么的，和他的这个巨大的梦想就形成一个特别强烈的反差。
对，就感觉他就是一个郁郁不得志，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人生成就感的这样的一个中年男性哈。
对，
到中年
对别人可能还好，如果一个人安分守己的人，这个生活是很好的。但对他来说，他是一个怀揣梦想，一直就不甘于在这个小镇生活。他十来岁的时候就揣着国家地理杂志到处乱跑，而且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优秀读者，而且是会员。
哇，这点我都没看。
对啊，他跟那个小女孩吹啊，他说他跟那小女孩吹，他说他将来要去什么南美啊，去干这个去干那个。但是现实非常非常的和他的愿望相违背。
我们还是先回来把内容介绍了，然后再进到细节哈，因为这些细节确实能够更让我们认识这个小孩，我们说沉浸式的嘛，更认识这个乔治哈，乔治。但我们还是要把大概的电影的脉络讲了。那当他到了中年的时候呢，因为公司丢了一笔巨大的资金，他就面临牢狱之灾。他在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呢，又到酒吧喝酒啊买醉，最后他是想跳河自尽。当他孤独地站在桥上望着河流，频频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太没用了啊！而且生了三个孩子，过着贫穷的生活，又住在破烂的房子里，和那个获了国家勋章的弟弟比相差很远，和朋友比他还没他们富有，所以他觉得人生是无比的失败的。这个时候啊，所以他想跳河自杀。这个时候啊，上帝就派了一个守护天使救了他，并且呢，这个剧情的最后的反转挺有意思哈，也是所谓的奇幻，就是46年就奇幻了，哇，真的是不得了。
那时候没有特技，
没特技，
反而让这个东西觉得特别棒。
对，
就真的有特技了，你可能会被特技吸引走。
是的，是的，就是最后呢，就是那个天使呢，把他送到一个假如乔治没有降生的世界去看，那他在那个没有他的这个世界里呢，他发现很多事情都已经改变了。他的弟弟很早就因为没有他救嘛就死了，还有一个药铺的老板呢也沦落街头被人辱骂，因为当年没有这个叫乔治的小孩子阻止药店老板发错药。还有呢，镇上他无数熟悉的穷人也都无家可归，因为没有一个叫乔治的这个孩子用半生来为他们建能买的房子。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时候他就发现哦，原来没有乔治的世界生活是另外一个景象，他自己看自己不起眼，但是却别人因为有他而得到了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到最后呢，他才发现真的他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他的真实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好。那也好，天使又带他回来，他回到了他灯火通明的家，他的妻子孩子朋友都在等他，而且小镇上所有得到过他帮助的人呢也一起欢迎他拥抱他。这个时候圣诞钟声敲响，人们开始欢唱，唱的是什么，就是圣诗新生王之歌。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天人从此常融洽，恩宠平安倍万方。
对，这个旋律呢，相信每一个教会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在圣诞节前后的这个音乐崇拜中呢，我们都会听到，这个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旋律哈。
对，其实杨光，你知道不？我刚才说哈，这个影片我们一定要沉浸式的去讲，是因为这个影片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情感，对我来讲，我自己感觉特别的陌生，因为好像从我们的生长背景里面，我们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或者是现在哈，就觉得要么就是陌生人之间是互相防备着的，熟人之间也怕，就熟人骗熟人。但是在这个影片里面，我去看一些影评的时候哈，我发现有一些人就说，哎呀，这就乔治就是一傻子，
这都是鸡汤。
对，这些都是鸡汤。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对电影的评价？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后面 天我就想，哦，是因为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年代，就对那个年代所产生的这种情感，在那种氛围里面所产生的这种情感，我们其实蛮陌生的。
我也有这种感受。回顾我们自己能够看到的短暂历史，我们的周边以及世界的现在哈。第一，我觉得就美国的当时，你不是要看这个电影背景吗？
对啊，
它在这个二战前后呢，它相对于世界的其他国家，它的物质是非常丰富的。
是的，是的。
尽管说都是在给穷人盖房子，那穷人一盖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别墅啊，什么马桶啊，什么钢琴啊，什么楼梯啊，我们在不要说40年代哈，我们在中国的70-80年代，你可能也是很难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哈。相对来说，美国人在那个阶段他是比较幸运的，他和世界其他的地区的经济差异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是比较有钱的，这个是我们没有过的一个经历。
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就只看钱，但是你会发现，很多这个欧美的人，尤其是美国人，他们现在可能要比世界其他国家的人穷很多啊，就是说存款可能要少很多啊，但是钱好像对他们没那么重要，就是他，用我开玩笑说他没穷过，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电影提倡了正面的道德，而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头，你去说道德，好像别人都觉得你是个异类，
鼓励良善，他这部片子里面，
现在对我们来说，道德和爱。
还有
是最不值钱的，
是最不值钱的，
最不值钱的。我开玩笑就说，我们活在一个缺钱、缺爱、缺德的时代。当然，可能这个话说的有点尖刻。其实现在的美国也是这样一个也
是
这样一个状况，缺钱、缺爱、缺德。
是，
但是在那个时代，就是有没有说，现在的我们生活条件比那时候差呢？不是，如果物质做一个绝对的比较的话，跟现在没法比，对吧？根本没法比。但是你发现人在喜乐里，人在良善里，起码良善被人赋予了极大的价值。
对对，是鼓励的，整个社会是鼓励。
对，说出爱来是被提倡的，
是
主流，是
被赞扬的，是的，是主流。
所以说，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那些人在那个一起跳舞的时候，那个欢乐，比现在的夜店里的那个群魔乱舞的景象，可能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那是一个黄金的时代。
是是，
那是一个不是说是某个民族、某个国家富裕不富裕的事情，对人类来说，那是一个黄金的时代。
对，我想我们刚才把电影的大致内容介绍了一下，其实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这个主角叫乔治。刚才我们俩说那么多，感慨了那么多，其实不得不说，我们还是要回到乔治，就是这个主人公叫乔治，他的个性上面。我们说那么多都是围绕着他的个性来讲，因为刚才说了，他是其实是一个心有远大理想的人。
对，
但是他为什么还是留在小镇呢？整个影片就表达了他是一个具有牺牲精神的，
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
对，也是有个责任心。对，他这个影片最后落实到底，就是为什么乔治混成了一个所谓的郁郁不得志的中年人呢？就是因为他的责任心，因着他的责任心的缘故，他因为他爸爸去世了嘛，所以他本来有极好的上大学的机会，怎么样？
那时候只有常春藤。
对对，那个时候上大学也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要接替他爸爸的这个公司。
是，
我们今天听起来，我们觉得接替公司，哇，子承父业，
而且他爸爸是一个投资银行。
对，我们脑海里出现的是富二代。
时代不同了，现在去上了大学的人想在投行里谋一份小差事都是很难的，但当时对他们弟兄俩来说，能去读大学那就是最大的幸运，而不得不接下来爸爸经营的非常困难的这个投行去做这个投行的主席，做这个职业经理人，反而成了一份苦差事啊。
这个我得让杨光好好讲讲，因为我确实也没理解。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也是在想，哇，天哪，这个子承父业的这样的一个富二代的，怎么可能是落魄的哈？原来那个时候他们爸爸做这个公司哈，他叫什么河床镇的
投资建设。一个这样的一个金融公司，
对，一个金融公司，来，你来讲讲为什么以至于他都是属于叫不耻下嫁的那种感觉接来。
当时这样
接到的，
对，最开始他爸是出于什么目的建这个公司，咱们不知道哈。但是现在可以看到的端倪是，当时他这个性质啊，既是一个个人的公司，又是全镇的人可能都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他有点像 合作社的这样一个性质，就是大家都是这儿的股份，然后你成为这儿的会员以后呢，你就可以便宜的从这个机构里头拿到一个贷款来建房子。
嗯，
这个它不是银行，银行是存钱借钱出来是给什么人都可以用的，
嗯，
它这个是只针对这个房地产市场的。
啊，
当时穷人是买不起房的，建不起房的。我们看到那时候建一个房子需要$5000，是吧？
嗯，对。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银行家一个月只有$200的收入，他这个机构呢，他是一个金融机构，是他可以揽储，就是大家可以在他这存钱，
嗯，
然后他必须把这钱呢放到银行去，而且国家的司法机构对他有很严格的管束。
嗯，
他不能说咱们自己家的公司丢了钱，咱自己认了就行了，他不行的。
嗯嗯，
这个银行核查员是要到他们这儿来查账的。你也看到那个银行核查员是最后压在他身上的那根稻草，
嗯，
是吧？
嗯，
那个银行核查员来查账，他家丢了8000块钱，他就要坐牢了。
嗯，
对，他有很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他这个公司呢，贷出去的钱给建房呢，它是极低的利息，
嗯，
甚至呢，它极低的一个担保条件，
嗯，
也就是说，一个人你到银行如果想贷一个款来建房的话，
嗯，
第一，你要有特别好的偿还能力，你要有抵押，
嗯，
那个资本家嘴上挂的就是你有股票吗？你有证券吗？
啊，
对吧？那个波特，对对对，你什么都没有，
嗯，
你只有信誉。甚至你连信誉都没有，
嗯，
你只有关系，因为大家是一个镇子的，
嗯，
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
嗯，
我知道他的样子。这个 George 他就是以这种形式给人放贷款的，
嗯，
所以他们就不图这个公司的成长，
嗯，
他不图这个公司要垄断什么，他不做这样的商业计划，
嗯，
他只是说，哎，你谁没房子了，我们给你几千块钱，你把这房子建起来，
嗯，
然后呢你慢慢的还，你10年还不上20年还，20年还不上30年还，
嗯，
就这样慢慢的还，他不逼他破产，他不轻易的收回这些债权，
嗯，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公司。
对对。
但是我说句题外话啊，
嗯，
这个世界真的是在剧烈的变化，
嗯，
人总是在罪里的，人是在贪婪里的，
嗯，
我们在这电影里看到 George他运行这个公司，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搭上去，他爸爸也把自己的生命都搭上去，
嗯，
主要就是和这个镇子里那个银行家做斗争，
嗯，资本家
我就要给穷人便宜的房子，
嗯，
让居者有其屋。但是你知道这样的机构发展到最后，你知道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有名的次贷危机，
房地美
两房，
嗯，
成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巨大负担，
嗯，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司成长起来的
啊，
到最后
是他们的前身，是吧？
他们的前身，
咱还回到那个年代，
对，这就是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前身，也是非常美好的。
说白了，就是乔治和他爸爸的这个公司实际上是不挣钱的，真的就叫
雷
锋啊，雷锋公司。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历史阶段看到他们起码是这样的。
嗯。
但是真的这个市场啊，
嗯，
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回报。他为什么他们没挣钱？按说你在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美国社会，你是活不下来的，对吧？那个老头就说嘛，你一定活不下去，
嗯，
你这个贷款都收不回来，都不良了，对不对？你还在这给他
借。老头就是经济学家。
那老头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对，他就是这个国富论，他就是市场是一个看不见的手，
对，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说很冷血的一个经济学。当然那时候的电影嘛，把他塑造的很贪婪呐，啊，把他塑造的丝毫没有爱心呐，啊，很卑鄙啊。
嗯，
但是他是从本质上讲，他就是一个冷酷的经济学，
嗯，
对吧？就和现在一样，你去银行贷款，先说你能不能还了钱，
嗯，
再说你的利率，你的还款条件差，你就给我更高的利率，
对
吧？
对
对,
对。
其实银行是为自己着想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正常运行的经济里，必须有这样的机构存在。
嗯，
但是他呢，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的，就是说，我就觉得所有的人应该有房住，只要我能凑合，我就把这个事情这样下去。
嗯，
我们知道市场是回报了他的，怎么回报他呢？按说他活不下来，我刚才说对吧？怎么活下来？房屋升值。
嗯，
你会发现，你贷了5000块钱给 Jack 去盖了一个房子。
嗯。
他盖了这个房子，按说10年应该把这5000块钱还清，他还不清，他用了40年才把这钱还清。
嗯，
还清以后，这个房子归了 Jack， 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房子的价值已经到了2万美元了，或者到了4万美元了。
嗯。
那么 Jack 的儿子小 Jack， 他就可以拿这个房子来做一个抵押呀，他再拿去2万块钱再去建房子。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我听到这儿已经走神了哈，阳光，我要把你拉回来哈。我们在想，很多人可能看到这儿就开始说，哎呀，你看嘛，乔治就是个傻子，无偿帮助穷人哈。 我们现在就讲一讲这个电影当时的一个背景，以至于我们更好的能理解这部电影，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可以出现这样子一个去帮助穷人和资本家对着干的这样的一个风气，或者叫做文化哈。不是他们文明程度有多高，其实在教旨他的那个年代大概是192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呢，美国社会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西部的这个迅速开发的期间，那在这种城市啊乡村呢不断的往外扩张的期间，美国的主流我们都知道它是以基督教立国的，1620年清教徒坐着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建立了一个 以敬拜上帝为中心的社群，从那儿开始的，所以教会实际上是伴随着美国的成长的。那我刚才说了，这个随着美国西部的开发哈，美国就有了几次的大觉醒运动。所谓的大觉醒运动呢，是指的是美国福音运动的大觉醒。那乔治他所处的年代，实际上就是第二次、第三次的这个中间。那大觉醒运动呢，是指的是一个福音的复兴的运动，是一个福音广传的一个现象。那我看了一些统计，有组织的教会成员在1800年的时候还不到人口的10%，但是到了1855年呢，就占了人口总数的1/7还强，而教会的总数在全国，美国全国哈，也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高度。1860年一共有38,183个教会，也就是说平均每608个人就一个教会。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就你就知道乔治所处的时代的背景是教会林立的，也就是他们一出生被父母带到教会，他们成长在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以基督教信仰所产生的文化和文明为主导的一个社会里头，那是一个用基督教的方式彼此相处的一个年代，
而且是一个基督教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根基的这样的一个年代。我们还要再多说两句，就是它和欧洲还不一样，
对，
欧洲是天主教，就整个它是政教合一的，它整个是一个统治的这样一个关系，而我们基督新教是以小而美的这种构架，它是深入到每一个家庭，
是的，是的，
每个家庭非常自由而且非常舒适的在这个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社区里生活，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但是又不被它捆绑，
是的，所以你看到他爸爸那个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个牌子，那个牌子上写了一句话，你知道吧，虽然不是圣经哈，但他说的是你所能带走的就是你能给出去的，
没错。其实这个电影里头在那个小教职工作的那个药店啊，当他心里头出现一个疑问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也抬头看了一下他们的墙上也挂着一个标语，说有事情就问爸爸，他什么都知道，他其实也是有暗喻上帝的意思，
是的，是的，
凡事求告嘛，
对，
所以这些东西就真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在他们的生活中，在老人中，在年轻人中，在孩子中。
还有一个地方你可能没有关注到一个细节，就是教职不是帮了他有一个很穷的一个朋友建了一个房子呢，他们去祝贺他，
对，
他拿的是盐酒和面包，我们都知道这面包都有寓意，人活着不单单是靠食物，
是的，
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语，说面包是供应人的身体，还有盐，盐是要做光做盐，
对，
还有一个就是酒，就是代表着连接到耶稣基督能够有丰盛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寓意，
对，
所以你看他拿的东西实际
上都，他就导向美好，
对，都跟信仰是非常有关的，
是的，是的，
所以这些呢都在表达一个就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
对，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要是看这部电影的话，基督徒最开始就会被吸引，因为这个电影是从祷告开始的，
是的，是的。
刚才Helen介绍剧情啊，他这个倒叙的方式，这个教职要去自杀了，然后全镇的人就是被他爱过的人，除了那个对立面以外啊，都在为他祷告，
是，
好吧，我们这个故事大概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还有很多美好的想跟大家聊，但是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挪到下一期跟大家分享，好不
好？
好，那我们还是祝大家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好，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